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的课程，我是张德仁。今天要进入到普通书信第30课，也是最后一课，我们要来看犹大书。首先来看犹大书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一段问安。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我们上一回提到这犹大书的作者就是耶稣在地上肉身的弟弟犹大，而雅各和犹大都是耶稣在地上肉身的弟弟，而他们二人都极其的谦卑，雅各书也是如此。雅各和犹大在表明他们自己身份的时候，首先他们自称是耶稣基督的 doulos， 耶稣基督的仆人。只不过在雅各书当中，雅各在耶稣基督之前加了一个主这个字，他们两人都是耶稣在地上的弟弟，可是他们却宁可以耶稣基督的仆人来自称。透过耶稣弟弟的自称，也间接证明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在复活以前，他的弟弟们是否认他的，复活之后，弟弟们却称他是基督，称他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 Tois Kletois。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被神所造，所以从广义来说，不是只有去读神学院，神学院问你有没有神的呼召，你说有，其实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教会这个字原文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Ecclesia。 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呼召，只是神的引导，有的人是做全时间的传道人，有的人呢是在职场上为主做见证，但我们同样福音在这大使命的底下。犹大书第一节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我们不只是蒙神所呼召，更是蒙神所爱。其实反观我们自己，我们何德何能蒙神所爱，一切都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我们在学校里可以蒙老师所爱，可能是你的长相，可能是你的表现，可是在基督信仰群体当中，我们蒙神所爱，不在乎你我的长相，不在乎你我的表现，只在乎神的恩典。在父神里，意思是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被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我自己都很喜欢读书信的开场白，因为里面几乎是一个浓缩的教义。什么叫做被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呢？学者 Bookham 说，这句话有末世论的味道，也就是说，被神所拣选的人会被神所保守直到主再来，就犹如帖撒罗尼迦前书5:23所说的，在那儿保罗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所以在第一节里面有三个 分词，很重要的。第一个分词是蒙爱的，第二个分词是蒙神所保守，第三个分词是被神所造的。我觉得第一节也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自己提醒，我们是蒙神所爱的，我们是被神所保守的，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自己也经常思想这三个分词，得到很大的激励。接下来第二节，第二节说，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第二节我们看看犹大怎么样为读者祷告，祈求三样恩典。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我们写信给朋友的时候，有多少次我们为他们祷告这三样恩典呢？犹大为受书者祷告三样恩典，那就是神的连续、神的平安，还有神的慈爱。为什么受书者需要神的连续，而犹大也为他们祷告神给他们这连续的恩典呢？在一般问候当中其实比较少用到这个字，在保罗书信里面比较多提到 charis 恩惠，或是 eirene 平安。犹大使用连续这个字，有可能是因应了当时异端的背景，因为我们常常会软弱犯罪，需要神的怜悯，特别对那些异端者、走错路的人而言，我们需要神的怜悯，使我们能够有醒觉性，能够觉悟过来。那么平安呢？ Eirene 至少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与神和好，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那个与神相合，相合就是 Eirene。第二种意思就是将来那永远的安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 Eirene， 同得平安。什么时候得呢？下文说，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当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到那永远的安息里面，这是 Eirene， 这个是平安。因着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有平安，与神相合。因着基督的应许还有保守，我们在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可以进入到 Eirene， 可以得着永远的安息，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苦难，一切都要更新。那么慈爱呢？慈爱这个字原文就是 agape， 就是爱。到底犹大在这里所指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学者把 agape 爱在这里的用法分成三种。第一种是人对人的爱，第二种是人对神的爱，第三种是神对人的爱。我个人比较认为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因为我们不需要求神的爱多多加给弟兄姐妹。我们查过约翰一书，神就是爱。好，因此第二节提到连续，提到平安，提到慈爱，期盼着三样恩典的祈求，我们也常为自己求，也为别人求。好，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四节提到的是写作的动机。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很有意思，原来第三节让我们看到犹大写这卷书，本来他写作的目的和主题是要写什么呢？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在原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本来写信 graphing， 他写信的 主题 Speri， 关于什么呢？关于我们同得救恩，就是谈到我们共同的救恩的这个主题。可是呢，因为他听到了这些异端的危险正在蔓延，以至于呢，他本来要开始写关于救恩的主题，也许是一卷教牧的书信，可是呢，他却因为这个危险的紧迫感，不得不改写主题。改写什么？第三节下半句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哦，有一些假教师进到信仰群体里面做错误的教导。我们看到一位真正的牧者，犹大其实像一位牧师，他是一位守望者。我们都很在乎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接受老师的教导，是不是给他正确的教导，正确的观念，这个是为人父母的心肠。同样，一位属神的仆人，一位教会的牧者，他必然会做守望的工作。因此，当弟兄姐妹告诉我说，德仁，我听了某某的传道人，觉得他讲得很好，我都会先问他说，他讲什么？我背后的那个动机是因为对弟兄姐妹的那个爱和关心，不希望他们被错误的教导所影响，希望他们在领受教训的时候生命是被造就的。好，我们回头来看第三节下半句，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个真道这个字呢， Piste， 其实呢正确的翻译应该翻译作信，可以翻译作信心，也可以翻译作信仰。我认为应该翻译作信仰。这个信仰是什么信仰呢？犹大说，这个信仰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在这里，这个一次交付圣徒的，圣徒当然指的是神的子民。一次交付圣徒的这个所谓的信仰，代表的应该是使徒的教训，还有讲道。那么为什么是一次交付圣徒的呢？这个一次指的是神只借着一次，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一次向世人说话。而基督信仰的本体就是耶稣的说话，耶稣的教导，然后传承给使徒，然后他们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因此所有的教导不能够越过基督的教训。但很可惜的是，当时的教会出现了违背基督教训，违背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的那些假教师的教导。犹大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竭力的争辩。竭力的争辩这个字呢，在新约当中只出现这一次，他的意思是要打仗的意思，是很强烈的。面对异端邪说，我们不是照单全收，而是要竭力争辩。所以当我听到有一些牧者说要为祖先的罪认罪的时候，我很生气。当然有一些牧者说，哎呀，没有关系嘛，反正认罪嘛，认自己的罪，祖先的罪也顺便认一认呢，有病医病，没病强身嘛。但是我说不行，因为这违反圣经真理的教导，我们绝不妥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不需要认别人所犯的罪。如果为别人所犯的罪认罪这么重要，攸关复兴，那么为什么福音书当中耶稣就没有教导呢？我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教导性的经文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四节，我们看到了写作的动机，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第四节提到，这些假教师他们偷偷的进来破坏教会，传递假的教导。那么为什么他们就是那些自古被定受刑罚的呢？有可能指的是在旧约先知的预言里面 就讲到这些人神要审判他们。这也是待会儿五到十九节犹大会引一连串旧约的事例来做证明。第四节下半段，你我也看到这些假教师基本的教导就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反正神会赦免嘛，我们就尽量犯罪。当然这是很荒谬的话，因为这就证明了他不明白什么是恩典，就好像是神把割伤的特效药给了我们，我们只要被刀割伤，只要涂了那个特效药之后就可以好，结果你因为有那个药膏啊，就每天拿刀子拼命的砍自己的身体，然后拼命的涂那个特效药，那不是很荒谬吗？神的恩典是要我们重新出发，当我们信耶稣，明白神的恩典是要引导我们走向成圣之路，你就不会把它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而且更严重的是，可能这些异端者和基督论有一些关系，他们抱持着错误的基督论，他们不认主耶稣基督，有可能他们是克林陀主义者，或是诺斯底主义者，亦或是幻影说，我们不清楚，但总之他们的基督论出了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新约圣经普通书信，一篇篇传唱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动人乐章，却都以苦难、逼迫作为背景的和声，就好像黑夜中的星辰，当夜色越深，星光就越明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接着第五节到第十六节就是针对假教师了。第五节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我在上一回说过，因为犹大书的受书对象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对于摩西五经，对于这些犹太人的传统非常熟悉。犹大就针对他们所熟悉的部分提出警告。我们知道在旧约民数记14章27节到37节提到了，从埃及地被拯救出来的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都死在旷野，而这是犹大所引用的第一个例子。接着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犹大引了这个犹太启示文学当中谈到天使。我说过，犹大虽然引犹太人所接受的传统，可是并不代表他同意，而是借由这个传统来引导他们明白犹大所要对他们的警告，就是要防备假教师。这些假教师就是好像这些堕落的天使一样，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接受这个我们所说的伪经，也就是以诺一书。以诺一书解释了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四节，他们把那段解释成是堕落的天使与人行淫。原本神创造天使不是要他们去和人行起淫乱的，可是他们却这么做了，这就犹如是假教师，他们鼓励信徒，不止鼓励，他们自己也过着情欲放纵的生活。而这一些人的结局就犹如是以诺一书当中所提到的，就是他们现在会被神所限制，将来在审判里会被定罪。第三个例子就是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以上三个比喻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假教师，他们是某种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放纵情欲，而且鼓励人这么做。他们很可能是说他们在梦中受到神的启示，然后传递如此的教导。因此第八节说， 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污秽身体指的是当然他们过着淫乱的生活，轻慢主治的很有可能主要是指第四节，他们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毁谤在尊位的。从下文会提到关于毁谤天使哈，包括邪恶的天使等等，有可能这里毁谤在尊位的指的是天使，因为犹太教把天使当作是摩西律法的中保啊。你可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三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天使也查看人们是否遵守律法。好，当然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的认为，可能这些假教是因为反律法，好，他们是纵欲主义者，所以对于天使和摩西律法间的关系呢，也就通通扬弃了。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我们在概论的部分说过，犹大用了摩西升天记当中一个口传的故事来指出这些假教师对天使对律法的那种挑衅是不对的。第十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第十节指出，这些假教师可能把理性践踏在地上，然后只托说他们在异梦当中受到神的启示，然后讲说那些假道理。他们没有用理性去想一想，他们所说的和耶稣基督的教导和使徒的教导相不相同？这就好像是动物一样，没有理性，只有兽性。因此第十节犹大才说，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他们的理性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我想现在许多教会也是一样，鼓励小组长，鼓励信徒做异梦看异象，然后就在讲说那些事情，本末倒置。我们所需要的是好好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查考来了解，而不是把那些穿凿附会的所谓的从神所领受的异梦异象来告诉弟兄姐妹。就算神在这个时代有异梦有异象，我相信也不是常态的，因为神的说话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这些异象异梦也不能够和圣经相违背。我们所要鼓励信徒的，不是鼓励他们去做异梦看异象，而是应该鼓励他们好好研读神的话。十一节，他们有祸了，有什么祸呢？作者引出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因为走了该隐的路。第二个例子，又未立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第三个例子，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该隐的例子取自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他没有爱心，嫉妒他兄弟的善行，杀了他的兄弟。而巴兰呢，巴兰的故事你可以参看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还有民数记三十一章第八节第十六节。我们可以知道，巴兰曾经引诱以色列人，欺骗以色列人，甚至于献计谋让以色列人行起淫乱。可拉更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在民数记第十六章那里看到可拉他们恶名昭彰，他们不顺从神所设立的权柄，很有可能假教师也不顺服初代教会的权柄。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十三节，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这里犹大 他引用了日常生活还有自然界中的四个例子，来强调这些假教师他们所应许的是不能够成就，也强调这些假教师他们变来变去，变化无常。14节15节提到他们将要面对审判，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16节是提到了这些假教师他们不敬虔的生活方式。17节到第19节是犹大对假教师的警告，而这个警告其实是承继于使徒的教训。17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20节到23节，犹大就劝勉信徒要坚忍，而且要帮助那些已经被影响的。20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觉得这也是给今日教会最好的提醒，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这个字，希腊文 am， 我觉得比较适合翻译作倚靠。我们祷告是倚靠圣灵，有一些人用来指说在圣灵祷告是方言的祷告，这个是不正确的解法。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倚靠圣灵，也求圣灵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否合乎神的旨意。21节，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谓的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也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14节保罗所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要常常来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爱，不要只有在一个月一次的圣餐礼拜当中才思想神的爱。保罗是常常在思想，而且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神会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回转。22节，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意思是，如果有人在真假教训之间在徘徊的时候呢，基督徒不要把他当作是拒绝往来户，要怜悯他，要给他再一次的机会，邀请他，甚至于陪他，用爱心挽回他。23节，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在这里提到另外一种人，他们可能已经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可能没办法找他们喝茶聊天，然后慢慢挽回他们，而是怎么样呢？需要直接正面的告诉他们。第三种人，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在这里指的是面对那些已经被异端邪说拐去的人，你在救他们的时候呢，要小心，要存惧怕的心。怕什么呢？怕自己也被他们所影响了。作者就加上了被情欲污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句片语，来表达自个儿需要谨慎。好，最后24节到25节就是一段颂赞，提到我们是被神所保守的。在普通书信的最后，德人也将24节25节送给你，愿你我都是那被神所保守的，直到永远。愿神赐福您。